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一面念我就一面讲把里面的照片好好准备，我们要浪费很多的时间。我们看一下28章，我们从23节到29节，你们当彻听我的声音，留心听我的言语。那耕地为要撒种的，岂是常常耕地呢？岂是常常开垦耙地呢？他拉平了地面，岂不就撒种小茴香、播种大茴香，按行列种小麦，在定处种大麦，在田边种粗麦吗？此外，因为他的神教导他务农相宜，并且指导他好先前的事。那在这里提到两件很重要的事，教我们要讲的有三件事。神在这里教导他们：第一，没有一个农夫一天到晚只在耙地、挖地。在这里耕地，在这里可以告诉他们，神的信号，神不是要一直信号，神不是一直要在这里生活的。没有一个农夫整个的一生只是为了耙地、为了翻地、为了挖土，他的目的那是积极的，为了要杀虫，所以神还不是神的目的。祝福我们，其实是挖地、爬地，一天到晚爬，都不是神要做的。神要做的是为了上种，要祝福我们。第二件事情，他拉平了地面，不就开始撒种了？在这里告诉我们，他知道什么地方撒小茴香，什么地方播大茴香，按行列种小麦，在定处种大麦，在田边种粗麦，就是神。他自己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知道在什么地方该种什么。换句话说，是根据他的工作和他审判的结果，他来赐下不同的祝福，带上不同的结局。神知道他在做什么，他根据他的工作，根据他审判的结果，他来赐下不同的祝福，带上不同的结局。所以，有的地方种小麦，有的地方种大麦，有的地方种粗麦，他统统都知道。接下来，我们继续读后面27节。原来打小茴香不用尖利的器具，扎大茴香也不用木桶，但用杖打小茴香，用棍打大茴香。做饼的粮食是用磨磨碎，因为它不必常打，虽用木桶和马打散，却磨磨它。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这是针对两千七百。 们身上所有的工作伤害，无非是我们所能承受的，都按照我们所能承受的力量。同样的，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和伤害，是用最适合我们的方式。同样的，他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工作和伤害，是用最有效的气力或是恐惧他来做。所以，大小回响是用杖，用棍，大大回响。啊，做饼的是要用磨磨碎，不是用打的。啊，等等等，这是我们讲到我们的神的谋略，神的智慧，神知道他能做什么。所以结束的时候，他们说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啊，也就这位神真的知道他需要什么管教，或是神真的能够培养。摸到我们的问题，摸到我们这个扶不下来的地方。 只有提到一个，就是亚比伊勒，这是耶路撒冷的别名啊，跟你们开玩笑啊。那么第三个火灾，特别针对一些藐视神在暗中谋略行事、还不敢公开，他知道神不喜欢，先是责备他们，所以他们暗中这么做啊。那么神就责备他们。那么眼见的先知指出来，其实神的大能可以马上扭转局面，但是他们却不肯依靠。那第四个火灾也是指今天百姓投靠埃及，必受祸害啊！所以你看我们这里列的经文第十八页，只靠投靠埃及无用，这是第三十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啊，他们罪上加罪的啊，起身向埃及去，又没有求问过。想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底下就说到，所以法老的力量必做你们的羞耻，投在埃及的印下，要成为你们的惭愧。底下讲到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意的，所以我称他们为坐而不动的拉哈国。那拉哈国是一种很重的怪兽，在古代的文学里面常常用它来形容一种 chaos， 就是一种混乱的局面的一种东西。那么在圣经里面的诗篇里面，埃及就是它是拉哈国是当作埃及的一个代名词这个我想我就不多说了。那么他们这一次的依靠埃及，特别是这么严重的责备说埃及依靠埃及无用，结果呢他们还是没有学功课所以到了以西结，就是真正埃及无用的时候在以西结之前巴比伦还没有真正派人来攻破以前，那么以色列犹大人这个犹大家又换了朋友们说又是要去投靠埃及，所以在整个以西结从二十九章到三十二章一再在那里警告责备他们投靠埃及，那样子的没用是完全在神的面前是没有用的你看有一些很有名的经文，在以西结书二十九章有时候第六节他说，埃及一切的居民因向以色列家就成了芦苇的杖，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什么叫做芦苇的杖？就这个帐不能成为你的依靠的他们用手持住你就断折，伤了他们的肩，他们依靠你你就断折，散了他们的腰所以讲到埃及，因为埃及给自己人帮助，他们抓住他们是自己的护卫上，你手上依靠他们，你散了腰，你折了肩你不仅仅没有得到帮助，你受了伤害，你不仅仅没有得到帮助，你受了屈辱。埃及投靠埃及是突然无意的，你就晓得神的百姓从那苦吃的必须的。我在这里一再要说一句，到了耶利米书，到了以西结书，他们还是不服的。他说：“我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头服侍以前我也给你们讲过，有一个人，我说你怎么了？都没有念，他说你们记得吗？他说别说了，别说了。他说我昨天正在那里烫熨斗、烫衣服的时候，突然电话铃响了，我就把熨斗当作电话就接起来了。”针对那些仰赖埃及却不依靠神的人，这是第十九页第四个点。然后这个点我都没有公开，依靠埃及没有用，居民要弃绝偶像归向神。然后告诉他们，亚述一定会亡，他们不需要去依靠埃及。然后讲到神要为他们应许弥赛亚兴起，那这些经文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三十二章一到二节，看哪会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胜利，圣灵借公平掌权。有一人像微风岗和微风树和暴风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高台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走得疲乏困倦，那么炎热看到大磐石的影子，走到那么干旱的地方看见河流，在这个狂风暴雨的里面，觉得他是我的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后面翻过来二十页说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要变成肥田，肥田看如圣灵，人人等下来了，讲到只有圣灵的工作，当神的祝福下来的时候，那整个旷野要变成肥田，它的性质改变，局面改变，最后呢整个的结局改变，肥田看如树林，这讲到有神的祝福没有神的祝福，那是没道理的你去投靠埃及带来的是羞辱，是失败，是荒凉， 神神的旨意同行，那么神被到的百姓甚至全地得到复兴之前，已经的过程，这是在我喜悦。那第三个点我们所写的同样的这两章里面也是提到了仇敌遭报，西安人和百姓将要在我们的应许我想我觉得需要看在这个三十四章里面，我们刚才说过的，虽然只有以东做代表，但是实际上你可以知道它是用它来代表一切的这个仇敌因为我们将来也会再提到，天国牧民是在这里提到用以东只是一个代表我们最后来看最后一章就是将来人被决定审判以后将到神之中要带给他们的祝福。那三十五章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但是我们要在这里提醒弟兄姊妹要注意，在这短短的十节经文里面出现了22个并在这里强调一直是积极的强调神的应许必然实现这里所描写的一切的幕府复兴的景象在那里必然会发生。第一个讲到全地一定会蒙福，耶和华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又像又要各地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以撒冷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那第二个讲到神必报仇，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健壮，无力的气稳固，对短缺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么到了第五节跟第六节的上半讲到软弱之人必被改变让死瞎子的眼要睁开，让这个耳要开通，让死瘸子必像跳跃的鹿和跳跃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第四个点是第六节的后半段，第七节讲到荒凉之地必被更新，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旱之地要变为泉源，在耶和华帐幕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也是讲到原来的沙的发光，讲到那个干旱的情形，要变为水池，沙漠要有河涌流，也就是讲到整个荒凉的全面必须更新的。那么第八到第九节讲到恢恢的圣路必将兴起，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属灵行者，信主的人虽然愚昧也不知失明，在那里并没有施政，蒙受也不能证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属灵在那里行走。这是第八到第九节的。那么最后第十节是一个非常好的总结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这一节圣经不光是这两章的总结，也是前面整个三十五章神圣的工作的总结。那么在历史上，在预言上，在属灵上，神所有审判的工作总结，就是要让他的百姓能够欢乐的归向他，然后享受他同在一切的福分。用什么是神圣的工作的目的来解决？那么今天这一节的圣经照着解经的顺序，它是真正的全经，是在这个里面。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 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